好，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本来这个上个星期二开始流感啊，你们北卡的流感势力蛮大的，跑到我那边去了啊，所以呢，相当辛苦，刚刚才好，那么脑子已经像浆糊一样了，所以今天晚上要讲什么呢？已经有点昏头昏脑的了。然后再给你们带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一晃西一晃，全部晃光了。刚才黄长老也说若个教会各个方面哈都蛮好，气氛也蛮好，但是和你们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啊。我们那边没有人蹦蹦跳跳的，所以我来这个地方就是看到黄教授在旁边坐，不好意思跟他坐也坐不上去啊。很佩服你们哈，到底是年轻的教会。我相信他今天一进来，我就看到他的这个你们叫做什么正能量啊，比我强得多。因为天天跟你们蹦蹦跳跳的，所以这个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好处哈。我是比较辛苦一点，我们那边是相当相当的比较保守一点。那我今天也很高兴能够过来哈。其实我两年前来过一次。2015年来过，还记得的人举个手。好多人也是客人哈，和我一样。那我也很高兴能够再回到中间来，因为过去这几年我自己在牧会。我发现这个我是为着宣教去牧会的。但是牧会之后我发现哈，我以前讲过一句话哈，长老不是人干的。你们这边能够体会这句话的人不多哈，这边有一个哈，但是我看他做的蛮好的哈，他是做的蛮舒服的哈。那第二个呢，后来呢我去宣教了哈，我去宣教我就发现哈，宣教不是人干的。那真是，你不要看我长得白白嫩嫩的哈，比你们谁都好哈。其实也像是经过许许多多的辛苦的地方哈，所以我的孩子们呢听了我讲的宣教的故事以后呢就说爸爸是宣教的 James Bond。 James Bond 你们没听过？
听过。
我头上不是有一个小疤吗？这个也是在中亚洲回教国家中间那个受的伤哈。然后我也被几个他们那边的黑社会好像给这个叫做什么东西放鸽子把我带到荒野的地方去。一个出租车师傅带着我居然不走路呢，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呢，一下去另外七个人在那边等我都是高头大马的，然后都是中亚洲的，然后向我勒索要钱啊。那在那种场合呢你真是可以剩下一条短裤头走的哈哈，那边也不冷哈，你比你们这边还暖和。那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学习怎么样子靠着主啊。我就学习了，想到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不是被人家围起来的时候吗？然后主耶稣呢，他们要从山崖上把他推下去嘛。你们记不记得圣经怎么说？主耶稣就周围一看，从他们中间走出去了走过去了。我就学了这个经文哈，我就这么周围这么看，把他们七八个人这么看一圈。看一圈以后呢，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这么一个小中国人怎么搞的胆子那么大，他拿了一个我的箱子，然后他背了一个电脑，对不对？这是我的标准的旅行的。我这么转一圈以后呢走一圈以后，就从两个人中间呢就借光就走过去了。他们八个人大概被定住了，以为我有什么中国功夫哈一个都不敢动哈。这个人怎么哪里有这么大的胆哈这个一定是有特别特别的，可能是像李小龙之类的哈所以他们一个人全部都定住了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怕他们追上来因为一追上来我就完了，对不对我就站在心里面有主的平安，我就往前走，然后东西南北都不知道，祷告主啊往哪走啊然后后来找到一个方向走过去还不错，走对方向了，然后才找到有人的地方，然后再想办法再走掉那这个在外面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说碰到这种东西那我碰到的东西可多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就要里面要有主的平安不能够只是学外面如果我外面要像耶稣，所以我周围看一圈的去走的话呢，那走不出去的，告诉你你觉得刚才让我整得不好意思给我这样他刚才讲错一件事情你刚才讲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呀？我晚上讲
我们兄弟六个哈，那个我是老二，那于宏杰是老六。那我到国内去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其实我也去很多，后来我到全世界跑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呢看到我呢，这个头就会这么弯过来看我一下。我最先呢，因为觉得这些人不可能认识我，后来他们就说，哎，有一个人叫做于宏杰牧师，是不是和你有关系？我说是我弟弟。几次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到很多的地方去，他们看到我头一弯，我就说是了，他就不要问了。这个叫做什么像啊？我们兄弟像啊。当你真的是兄弟的时候呢，有一次我的哥哥老大到我们若哥教会来聚会，那么就和我一样坐在前面啊。然后我要介绍他的时候呢，我就说你站起来吧啊。他就站起来，往回一转头哈。我们教会全教会笑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笑得那么整齐？因为一看就是我啊。话散会之后，就人和我说了，难怪刚才和你打招呼你不理我。所以我们兄弟可以像到这个样子哈，尤其以前我还瘦一点的时候啊，跟他们两个更像啊。所以这个像呢哈，这种的像呢是生命里面的像，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母，是不是？当我们有一样生命的时候呢，像起来就没有什么难的。若是不然的话，要去外面去像的话，那是很难的哈。那还有一种像法呢，是怎么样子啊？你们看过我的妻子，她来到你们这边好多次，记不记得 ？Esther 哈，有的人说她和我很像，像不像？像。你们最好点头哈啊啊，是像哈。那因为怎么样，夫妻生活在一起40年哈。磨合也好，融合也好，大家习惯相互也好，慢慢慢慢就像了。虽然长得不见得像，但是你看起来就有像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个像呢，一种是生命里面的像，一种是怎么样子的，一种是生活上面的改变啊。然后这些呢都可以像。这次你们教会的主题呢是更像基督哈，这个题目非常好，好到一个地步很难讲。真的是很好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话，就了不起了啊！更像基督呢？怎么搞的？跑过去又跑回来了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想要像基督啊？啊！我讲话很快哈，我要慢一点。我这个，你们有没有真的有一个心说，说我真的愿意越来越像耶稣的？有没有？有的话举个手好不好？认真不认真？啊，这个不认真的可以放下了。OK， 像基督是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但是容易容不容易？不容易。其实我不太喜欢用 PowerPoint， 我的姊妹哈就一直讲我，你一用 PowerPoint 就只剩下 point 没有 power， 哈哈啊，所以而且呢，她不喜欢我用 PowerPoint。因为我以前不用 PowerPoint 的时候讲到他很喜欢听，自从我要 PowerPoint 以后讲到他就觉得很烦，因为我自己被限制住了，所以我尽量不被他限制住啊。所以这个是给你们做参考好不好？那我不见得都会念，所以你们也不要去看他，看他的话你也很辛苦啊，你就不会，你就会散了心了。如果我讲到什么地方你想看一眼的话，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其实像基督呢是基督徒不可少的一个心愿，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像不来，同意吧？像不来，这个问题很大很大很大，这个不是一般小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这把年纪哈，也不太喜欢跟你们讲一般的道哈，讲一般的道，很多的年轻的牧者或者查经班都可以讲哈，我就喜欢讲一些这个比较是实在一点的事情哈。今天的教会很软弱，很多的教会非常的软弱，真的，传道人带的非常的辛苦，很多很多的复杂的原因但是很多的原因呢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今天的基督徒好不好做？其实今天基督徒不好做，非常难做，因为我们的忙碌比起以前来忙碌多了，而且这个世界的诱惑哈啊比以前厉害多了。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公司里面还没有退休的时候，还在上班的时候，也是做一个主管。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主管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 pager 啊，那只有我一个人拒绝要啊， 那我们常常每个礼拜一都会整个主管开会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在开会开一半的时候，突然每个人像西部的那个牛仔比八枪比赛，啪，全部都拔出来。为什么？突然一个信息给大家，所以每个人都拿起来看啊，就我一个人不看啊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这个 pager 的话哈，会等你到家里去会 page 你，对不对？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嘛，啊，就是 page 嘛。有没有手机？大概还没有手机啊。那个时候只有医生才有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医生挂一个这个很神器。后来那个倒垃圾的也挂一个啊，那个没有人不挂的啊。那在全公司里面就我一个人不挂的啊。那到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手机，手机啊，不但进到你的怎么样子家里去，也进到你的卧房。如果公司要找你，随时可以找你；不但随时可以找你，而且你随时要上班，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和我们二十年前上班的时候已经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改革。那个时候我们要有特别紧 emergency， 我们还要开车到公司去上班。现在根本不需要上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电脑啊，那个时候觉得一个一个大的机器呢，好像一个冰箱一样，五个大冰箱才是一个 system， 比不上你现在手上一个小板子啊。这个科技进步到这个地步，所以时代在改变。而且呢，以前要看一个电影呢，或者看一个什么东西，还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这个电视还要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子，你一天到晚你要什么有什么，你只要手机一打开，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的也有，坏的有没有？坏的比好的不少，因为坏的会赚钱，好的不赚钱。所以今天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教会能不能够站得住，弟兄姐妹们能够保持里面的圣洁，能不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亲近主的一种生活，这是变成一个很赤裸裸的挑战，而不是一个道理的问题，绝对不是个道理的问题。若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爱神，和神中间根本就是不能够常常亲近主，敞开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讲什么像耶稣啊，讲什么基督论啊，讲什么很多很多的大道理都没什么意思。教会要复兴了，大家要爱主啊，教会的事工要发展了，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事情。人的心不能够得到力量的话啊，人的里面没有力量胜过自己知道那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谈什么事情都是空话，因为人是失败，已经失败了，自己在自己的面前胜不过自己。一个不能够掌握自己胜不了自己的人，我们是很辛苦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人。我们都晓得这个对不起，我这脑子实在不好，康德还是歌德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哈。他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什么叫做自由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自由吗？今天讲的是这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对和不对。但是他说这种自由太肤浅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要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今天教会缺少这个力量，今天弟兄姐妹们缺少这个力量，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到在神面前不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教会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阿们。真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神学的训练和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子，只是产生一个参考的作用，而不是产生一个实际的一个 impact。 所以台湾做的民调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第一个原因，基督徒不像基督，基督徒的品性不好，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原因。许多的人为什么不喜欢教会？因为教会里面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大家来到教会的里面讲的是非常的高，是不是？回到生活的里面，这些人和我们混在一起，有的时候比我们还不如，而且做的一些事情呢，让人不信的人看到怎么样子呢，觉得说我来教会干嘛。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挑战，像耶稣从里面做起，不是外面学的啊。像耶稣是我们今年的心智，我们既然把这个定到题目的话，就认真的来考虑这个问题，要不然听一年的道也白听了。那讲道的人好辛苦啊，每个礼拜还要准备不一样的道， 让你能够听得心弦，要不然想说哦，这个礼拜这个不是上次于牧师来讲的，怎么黄教授又讲这个？对不起啊，假如啊，他是绝对不会的，这么聪明的啊。所以希望今年呢，我们认真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心中有这个愿意，那么我们怎么做到？一个认真的人是要做到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们一生过去的话，很辛苦的啊。我们要做一个能够怎么样子设定目标，然后能够达成目标的哈啊。讲这句话很惭愧哈，因为我的身材站在这个地方，就是立志要减肥由得我，减出来由不得我哈啊。但是这个希望以后这点也能够做得到哈，因为这个也蛮重要的。希望我们今年开始呢，真的我们的思想言行都能够开始往这个方面走。那我这一次既然给我排了三堂哈，所以我就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哈，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哈，也不可能讲得完哈。更像耶稣呢，基督呢，必须先要认识基督。我们根本不晓得基督是谁，我们怎么可能像基督呢？是不是？我们根本没有接受基督，我们怎么可能像基督呢？啊，那第二个呢，更像基督必须要效法基督啊，不但我们要学习呢，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啊，这是一种啊，这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哈，更像基督必须活出基督，因为你要像基督的时候呢，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啊。那这一个呢，也是我要讲的哈。所以从这边讲到了，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讲，认识基督呢，先认识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生命的里面呢认识他。第二个呢，做主的门徒呢，不住的更新改变，在生活上面呢能够效法他。第三个呢，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然后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因为真正的生命呢是会长的，而且一个活的呢是会结出果子来的哈，所以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从这个三方面来和大家思想。那么今天讲这个认识基督，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大啊。我从认识基督来看，我们怎么样子更像耶稣哈。那么耶稣是谁呢？回答这个问题蛮重要的。我们真正认识主有多少呢？决定我们能够多像他。我从小长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面啊。那么我的祖母是非常的爱主，那她本来是信佛的，我曾经在这边讲过。那么她在主的面前认识主之后，她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祷告，然后照着主的命令出去传福音啊。她在当年山东那个地方到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看到有人生病为了祷告，很多的病就好了。遇到许多被鬼附的，在当时呢，她就为他祷告，就把鬼赶出去了。这种例子多得不得了。那他的认识耶稣呢，和我的认识耶稣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小的时候在他面前听到那么多的故事以后呢，我就很羡慕他。然后我就在主的面前也起这个心愿，我就向主祷告。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是只要信我祖母所信的耶稣，我要信我自己所认识的耶稣。我说我要你让我帮助我，让我认识你。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没有人教我读圣经我就去读圣经，因为只有从圣经里面可以更多认识主。所以我就开始读圣经，然后我就开始学习祷告，我就在神的面前从最基本的灵修生活上面开始认识主。我说主啊，你让我经历你，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子在我祖母身上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我也愿意呢，我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经历你，来经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在我成长的年轻的过程当中，我在许多的地方学习来认识我所信的神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碰到大小的事情我向他祷告在我生活里面的所有的难处我向他祷告，在我碰到自己知道圣经上面的一些的要求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向他祷告求神帮助我。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呢，在神的面前就学习在神的面前我要认识他，在我生命当中来经历他，我也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然后在他的面前呢来学习照着他的话去做， 而且我向他祷告。所以我曾经在这边讲过，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受洗的话呢，就不算完全得救。我上次有没有讲过，我就不记得，反正你不记得更好啊。那那个时候呢，我的祖母呢，因为我的祖父被主接去了，所以他一直祷告主说：“主啊，你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因为教会说呢，还没有受洗就不算得救呢，我就和主说呢：“主啊，不能来，主不能来啊！为什么？等我受完洗再来。”所以我的祖母每次祷告说：“主啊，还不来？”我就说：“主啊，不可以来啊！一直要等我受完洗才可以来啊！”那这个东西呢，折腾我折腾了很久。但是其实哈，小孩子神是听祷告的。我就为了这个事情向神祷告。那么到我才八九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在路上走啊，这个问题又来扒着我很厉害。到底如果耶稣今天来了，我得救不得救？大人说要受洗才可以，那不上初中又不给你受洗，实在是很矛盾，对不对？所以我要受洗，他不给我受洗。但是不给我受洗呢，我信了他说不行，你还没完全得救，要信而受洗才能得救，你只信了一半啊。那天我在走路祷告的时候呢，那我就喊着说：“主啊，若是你今天来了，我得救不得救？”后来我就向主说：“主啊，我得救了。你看我这个八九岁的孩子哈，怎么知道了哈？”我说：“第一个，你听我的祷告。你们有没有向主祷告？主有没有听过祷告的？有没有？有的举手。对不起啊，好，以后就不要麻烦你们，没有的举手好了。”主听祷告，主真的听了很多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没有接纳我的话，我祷告你为什么要听啊？”第二个，我清清楚楚知道你住在我里面，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与我同在。那么你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得救的话，那我要下地狱啊。你不会离开我的，你会和我在一起的。然后你到了地狱去，地狱就没了。你说我这个人聪明不聪明？才八九岁了，因为我到主跟我同在，主到哪里哪里就是天堂嘛，对不对？主耶稣如果跟我到地狱去的话，地狱都吓跑了，就没地狱存在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得救了啊。所以认识主哈，是我们自己个人可以亲历的。一个人向神多认真，神就向你多认真。你要真的认识神，神就让你认识他。寻求他就被寻见。今天的人读书逼不得已要很认真，考不好的话就不能毕业。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啊，太任性了，太随便了，太不下功夫了，祷告也不认真，读经也不认真，追求也不认真，聚会也不认真，什么都不认真，反正我能够来就不错了。我来的话你已经很感谢我了，对不对？我一来的话教会就增长，又多了一个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太松散的，所以难怪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神也不听，我们在神面前活也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也不像耶稣，人家看我们也不像什么好基督徒，我们自己看自己也不像啊。我们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黄教授你去传吧，那个朱大哥你去传吧，什么什么什么金敏你去传吧，或者什么哪个弟兄去传吧，我就算了，我不传还好，我一传的话就完蛋了。以前有个牧师啊，他告诉我他去辅导他辅一个倒一个所以他不探访呢，这个人偶尔还会来教会聚会一下，他去了以后这个人就绝不会再来教会了这个人还是很能干的，还是一个神学博士呢，但是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所以呢一肚子的那个什么那个聪明的那个脑袋让人家这个压力太大事实上呢每个人里面都有需要，我们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为了建造，不是为了拆毁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需要把它挽回，是不是？我们常常是需要鼓励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放纵，不能够什么任凭不能够怎么样子妥协所以今天的教会若是我们在神面前向神认真的话我们真的向神认真的话我们就会认识神，我们就真的会认识神，神乐意被我们认识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读神学，尤其若歌教会我现在我今天不在若歌教会，所以将来若歌教会坏话没关系若歌教会很重这个神学教育，什么基督论什么什么系统神学的一个论一个论一个论弄过来的，不但有天使论还有魔鬼论 啊，读的可惜了啊。那个，然后这个能够教教主日学的、教神学的、干什么的，一大堆，一大把一大把的啊。在这些人中间，你都烦死了啊！就是讲什么东西哈 啊，都要考虑到他们这个看了很多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为着他们呢，你需要稍微这个碰一点，碰一点，碰一点，要不然的话，他以为你这个人不学无术嘛啊，只是分享灵修啊，这个没有什么神学底子哈、啊，人家都是很有神学素养的哈、啊，但是这些东西哈、啊，真的和生命中间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真的不是那么直接的，但是也不能够说不要认识哈、啊，一个是光，一个是热嘛，是不是？对吧，光是带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会走错路，看得清楚，走到正路。但是这个热产生力量，能够让我们行动，真的在生活里面能够出来，两个都不能够缺的。今天教会里面啊，常常不能够平衡，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很辛苦啊，大家都想爱主，爱不来，都想圣洁，但是诱惑太大，也都想好好的灵修，但是太忙啊，也想好好的火热的服侍主，但是好像没有人来帮我。为什么没有人来帮你？因为每个人都在等啊，每个人都有需要啊，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孤单啊，每个人也觉得我自己不够啊，啊，那这个好好干的又不多，求主赦免哈、啊，真的求主赦免哈、啊。我们肯好好干的不多。我昨天跟一个弟兄一对夫妻在吃饭、啊，这个弟兄原来我是他的 mentor， 就是他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若个教会谁读神学或者是刚刚出来的传道人都会有一个资深的牧长做他们的 mentor， 我那时候做他的 mentor。 那这个人呢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他当年考北大的时候全国大概不知道多少人，他全国两个满分的数学满分他其中一个这个几万人里面的一个这么优秀的，然后在美国也读了 PhD， 也非常优秀。然后他的人生规划呢是47岁退休，他不但在这个朗讯那些公司做这种高级的研究哈，后来自己也开了一个公司，还游刃有余，而且不但游刃有余呢，他去到威斯敏去读了一个神学啊，然后47岁毕业，然后把公司辞掉，然后现在全时间服侍主，真了不起啊。他怎么样的，他就是101的带着很多人出来，他就一个带一个。我就看过哈，在这个 highway 的中间，因为我们家以前经过那个地方，每个礼拜六我就看他带着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地方两边坐到这个在这个地方一起查经，就这样一带一的查经，门徒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带出来的，你要付代价的，一个一个认认真真读的啊，下功夫了，大家平常祷告的。那还有的人呢，他们是用这个微信或者是这个当年的这个 Skype 啊，然后从这个 New Jersey 和这个 Houston 或者是哪里，然后大家每个礼拜选一个时间上网一个礼拜有一个钟头，大家一起在网上一起读经，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真正要在神的面前成长，比读书还要辛苦，还要认真的。我们不是来这个听听道就会成长，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真的爱这个教会，你要这个教会成长，我们自己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为教会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突破我们自己的捆绑，突破我们自己身上的软弱。其实我们身上的软弱每个人多半都知道，尤其很多年下来以后，我们经过这一个，然后好像好容易胜过去了，下去又来一个，为什么？里面的问题没解决的话，外面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我们在里面永远没有全心爱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对主的认识呢，永远就受到我们环境的限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要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教会必须有一班人祷告，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要起来，必须有一班人祷告。我记得我们那边有的团契早晨哈，他们那个分区团契，他们礼拜四早晨，每个礼拜四早晨6点祷告，他们几年下来就是这样子养成习惯，就是礼拜四早晨6点大家一起祷告，就是为着这个小组祷告。那这个教会这个小组就慢慢慢慢就稳定，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在工作上面我们要求最好，读书上面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来到教会的里面没关系，剩下的一点精疲力尽的时间呢，我们来教会的里面，我们忘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让忘掉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哈。认识基督太多了哈，我给你们列出来这个东西，不是要叫你们一个看的、啊。这个中间比较简单，从他降生，从他 为我们而死，他复活，他得胜，他权柄，他应许，他再来，他完全哈。不过是各个方面都可以去认识他哈。当然这个太多了哈啊，还有他的所事、他的所做、他的所说、他的超越、他的救赎、他的圣洁等等，太多了啊。然后还有他的丰富、他的心肠、他的品德和他的榜样、他的怜悯等等哈。这个每一样都可以讲到的，是不是？那么我们要认识基督呢，我们是有太多方面可以去了。所以我不会去，就是说从，因为这么多，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说你们是我是谁。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做信主的超过三年的举个手，好吧，对不起哈，超过三年举个手。啊，好，谢谢。那你和门徒一样。门徒也是跟随主耶稣三年之后，对不对？到了这个盖撒利亚腓立比啊，要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毕业考。主耶稣的考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三年可以差很多啊，三年可以差很多啊。若个教会哈，有一个人三年做教会的执事，在那么多的人里面哈啊，刚才黄教授也讲哈啊，在这个那么多人里面哈，你要一个人三年能够做教会的执事，那是不简单不得了的，不简单了的事。为什么？他的每一天都是扎扎实实在神面前成长。每一天在神面前大事，他是一个绝对奉献，他是一个绝对顺服的人，他是一个认真在神面前追求的人啊，认认真真的，也是一个大学教授啊。后来认真到一个地步呢，就被主呼召去做传道人了哈哈啊，认真的不得了啊。这个人在神面前摆上，那我把一个团契交给他啊，他啊，第二年这个团契变成两个，第三年这个团契变成三个，涨到三个。然后隔几年他教会，他这个团契里面要做一个办一个布道会，他们这三个团契加起来邀请的福音朋友加上小孩子到了600多人。啊，他就是一个福音的火，这个人就天天祷告，这个人就是好好读经，这个人就什么事情把最好的献在主的面前，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生命里面主是他生命的主，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就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真的知道地上没有一个事情可以和永恒来相比的，地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在神的面前和神来相比的，所有的享受，所有地上的最终之乐，一种生活上面的舒适，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当你真的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当你真的看到主的荣美的时候，地上很多的东西都算不了什么东西。问题是说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主，我们缺少跪在主面前的时间。我来你们这边两次了，我现在脑子不好，我都写下来，2011年来过一次，2015年来过一次。我来过你们这边，我一定讲过，一个人在神面前要跟随主，要站得住，第一个在主面前一定要跪得住。今天教会就是缺少跪在主面前的人。我们花多少时间跪在主的面前，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多扎实，我们能够走得多扎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产生多大的力量，在乎我们，不要怪别人，不要怪环境，也不要怪教会。主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就是我们不肯到主的面前，跪到主的面前求能力求恩典，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谁，不晓得他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恩典。若是我们知道从他可以找到所有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第一个来到他的面前，除非我们不认真或者问题不大。如果真的问题大的时候，压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基督徒常常主给我们，我们今天是因为太束缚了，所以才软弱。太束缚了才软弱。如果今天我们在艰难里面 ，we cannot afford， 我们一定要警醒，要不然我们活不下去。啊，今天基督徒也很厉害哈，啊，环境再怎么样子，我们咬牙切齿也忍过来了，是吧？不要给我重担过于我所能承诺的啊！我们还是和主的面前哈，能够不到主面前来，尽量不来麻烦他老人家。我们自己能够办到的话，主啊，我办事你放心，哈哈，尽量是这样的，给我足够的恩典哈就好了，哈哈哈啊，得过且过哈，您那么忙，哈哈，不要管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哈，我这边的小事情哈，平常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很可惜。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决定你的一生怎么生活。多少人把他一生奉献给主，都是因为在主的面前认识的回答这句话，知道主是谁。哪怕他带着侍奉，他的生活怎么样呢？也是以侍奉为主， 生活不过是搭帐篷，或者是给他一个服侍的机会。你知道主是谁，你相信主是谁，我们的信心就在那里，我们就不会害怕。若是不然的时候，我们下一步都不敢走。主你是谁？我们如果知道主是谁，像彼得在海面上走，听过这个故事吧？主说你过来。今天彼得那个时候其实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会走过去的，但是因为看见风浪很大，换了别人的话，主耶稣说你过，你敢都不敢讲这个话啊！今天我们外面也有风浪，但是我有多少人敢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你能够让我走过去。在我们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在我们人生的需要当中，在我们人生的我们面对自己的伤痕，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千疮百孔，我们自己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许多的弱点，看到我们身上许许多多别人不喜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盲点，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能够整个改变吗？我们还有希望吗？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活到老，活到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改变，不会变成一个老顽固的。老顽固就是改不了才叫老顽固。我今天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好朋友会告诉我我什么地方错，因为怎么样子，因为他知道我想听，对我有帮助。对我帮助最大的当然是我的太太了，她永远没有对我灰心，无论我怎么改，她觉得我潜力无穷，还可以改更好所以他是我最好的一个 advisor 哈，所以我是从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听啊，即使有的时候心里愿意哈，肉体还是软弱。譬如说他说我该运动，我听了40年了，但是我今年觉得说，今年我真的听进去了啊，回去以后再说吧。啊，他们说哈，65%的人哈，每一年新年都会励志的。啊 ，Number One 就是减肥啊 ，Number One 就是减肥，但是65%的新年的励志呢，在两个礼拜之后就没了。今天几号？快两个礼拜了啊！所以我两个礼拜之后开始采取行动，所以最起码过了两个礼拜。因为我现在是这个 flu 嘛，有道理，对不对？所以每次都有原因的，这次是 flu 哈。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标准答案哈。我们先把它列在这里哈，这是我刚才把这两个分开来才说，你们说我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今天你个人和主的关系如何，就决定说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道理哈，你们圣经太熟了，有时候不太会去想了。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太熟了，不去想。主耶稣说：“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气的指示你，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表示说什么？这个是从天上来的道理，是不是？这个不是人的智慧啊，这是天上来的，所以这是标准答案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所赐的，认识基督的超越，然后认识基督的救赎。我从这个方面哈，来稍微和大家来思想一下啊，基督是谁，然后他的超越的地位，他的救赎。为什么讲这个方面呢？因为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他的超越，因为他是全权之神。第三个，他是救赎的主，救赎的神哈。那么基督所赐的呢，是和神的关系啊，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基督的超越是他和宇宙的关系，然后基督的救赎呢，是和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呢，来认识基督。因为我刚才不是列了三个 column 嘛，太多了。那我现在从比较规划三个。第一个，基督和神的关系如何啊？基督所赐的啊。第二个呢，基督和这个宇宙的关系。那第三个，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从圣经里面很简单介绍一下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这是和神的关系。那基督和宇宙的关系，他是全权的神啊，管理一切的神，他是创造的神等等啊。那么今天不是布道会啊，所以我就不去讲这个啊。然后认识基督的救赎，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记得那么多，最重要的告诉我们结论，又是说 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得到神的生命，这是要像基督的一个开始。我们怎么更像耶稣呢？我们必须得到耶稣的生命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我们有他的生命，然后耶稣来了让我们认识他。好，我这些就不细讲了啊！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神的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想要认识神，只有一条路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重新思想这个话啊，在他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啊，必须见到他。今天这个世界不论怎么样的反对，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啊。这个世界听不进去，但是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让他能够明白，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他那里去。那么为什么我在各个地方宣教？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为什么我到回教国家去，我到非洲去，我到中亚洲去，我到这一些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然后又不安全的地方去？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我知道耶稣可以救他，他需要耶稣，这是我所相信的。不论如何，我走在他们中间为他们祷告，我走在他们中间和他们的宣教机构在一起合作我帮助他们支堂我帮助那边的传道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去传福音到那个深山里面去。那个深山里面我们开车子开了5个钟头，然后有8万人住在那个地方，在整个的他们的历史记载当中，没有一个基督徒进来过，没有一个福音进来过，没有一个人听见耶稣过。今天真的有这个地方，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坐了5个钟头的车子进去然后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还不准我进去，因为我拿的是美国的护照American no good no good， 拿着那个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差点刺上了很认气，他们真的看得出来他们很恨这个西方就是有这种地方那这种地方就是需要福音我们就送了2个宣教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进去住在里面，然后我们帮他们买了一个 apartment 住在里面，他说2年之后他们可以开始传福音。他是本地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语言，在这个地方的人，但是他搬进去一个新的人，都要被当地的 local 的警察或者是这些安全人员监督2年，他才可以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去传福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子知道他们这些人呢，年轻人他们去的时候就抱着什么为主寻道的心去的。今天真的是这样，我们好久以前看到2个韩国的宣教士到了这个阿富汗然后死掉了，就变成世界大事，是不是？我所认识的宣道机构常常告诉我说，又死了几个，那边出了多少事情，那边多少人没了，就是这样，这些不会上报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把为着福音的缘故进到这些地方去，然后在这个地方一个不小心，然后就被陷害或者是被杀害这些宣教士怎么样？他们知道，因为人们需要救恩，人们需要救恩，这是我们所信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软弱不软弱，你刚强不刚强，你会不会传福音，福音就是要传，你就有这个使命感，你就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的生命，借着他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把神的爱，把神的真理，把神的一切生命呢都彰显出来从父的怀中里面呢把它向这个世界显明出来。那这个地方给你们做参考而已，这是很宝贝的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基督的七重超越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前面都是讲到他这个和这个宇宙的关系不但创造了万有，而且承受万有，然后托住万有，然后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将神显明出来，那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耶稣基督的超越的地位他是何等的超越，这是我们知道认识耶稣那既然如此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事情知道怎么向他祷告。他是救赎之神，借着教会要把他的丰富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成就的和平呢，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在神的面前呢，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蒙救赎人聚在一起。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基督，在基督的宝血的救赎里面已经让我们与神和好，然后把天上神各样的祝福和丰富呢能够充满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今天来到教会的里面，应当怎么样，受伤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爱啊，迷失的人得到生命的光啊，软弱的得到刚强啊，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在里面，我们孤单的人能够得到生命的滋润，在神的家中应当是有神一切的丰盛呢，都能够借着我们中间的聚集和我们中间在神面前奉主的名祷告，他在我们中间，圣灵要把神这样已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呢已经赐给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若是我们不肯花时间来认识他，我们不肯花时间来亲近他，我们也不花时间在我们生活当中读经祷告，养成一种亲近神的灵修生活，我们谈的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没有办法得满足，我们还是很辛苦。基督徒其实若是和神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扎扎实实的时候，我们就在旷野绕圈子，我们就是绕圈子，绕来绕去就是这样子，几年下来还是一样，而且呢越来越麻木，到有一天变成老油条。我记得以前在纽约那边有那个大会啊，一年一次，是林三刚他们办的，叫做灵命造就聚会。我那个时候很年轻，都去领会嘛。那那个时候唐崇荣老兄还常来啊。那唐崇荣这个人讲话也是很冲的啊。这个我不是那么喜欢他哈 啊，但是他这个人他其实他蛮聪明的啊。他有一次就讲，他在前面讲，他说：“你们每一年回来一次啊，这个。”他就那天不知道怎么他读了一个圣经，像神的话在像银子在炉子里面念了七遍啊，这样子，他就讲了一个就是神的话啊，你的话经念就像在银子里面念了七遍啊，我就上去了。我说弟兄姐妹们呢、啊，你们一年一年回来呢，就像怎么样的又回到这个炉子里面来的一遍，是不是？但是呢，如果生命不改变呢，变成回来七次的老油条，回锅老油条，那就完蛋了啊！我那个时候年轻呢，和他两个人呢一搭一唱的哈，讲了这么一句话，下来以后呢，人家说你怎么敢讲这个话啊？我说没什么关系啊，我说如果每年回来都更新而成长，那就越来越丰富，对不对？如果每年回来倒又听一遍，那这个知识更增加，然后别的倒听不进去了，就变成老油条了，因为生命不改变嘛啊！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这个牧师这个圣经一读就知道我经常讲什么东西了啊，这个很多牧师也很难做的，因为这些人道听多了，对不对？但是生活又不改啊，你还在讲什么东西他都懂啊，然后对牧师的要求也很厉害，我做了牧师才发现牧师才不是人干的，真的啊，所以毅然决然的 quit 啊，因为我后来去牧会是为着本地宣教去的，因为很多教会请我去做牧师我都没有答应啊，因为神让我的心是一个国度的胸怀哈、啊、我帮助譬如说我从 Boston 一直到 Florida 我这些教会都跑，然后让他们一起整合起来做宣道工作，我不是只是出去一个培训自己培训哈、啊、我是说大家应该起来一起，中国教会就是缺少合作嘛，我们要一起合作哈，为了神的国度来做一些帮助，一些小教会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们，大家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承接这个大使命，而且真正的建立教会，而且成全圣徒，带起门徒来啊。然后在加州他们第一次的时候也是我去做他们的顾问啊，那个时候帮助在 San Diego 他们大概50多个教会领袖我也去那边分享，到洛杉矶大概60多个教会领袖我也去分享，然后帮助他们成立起来啊。然后南部的前年我也去了，然后欧洲那个英国第一次我也去了，和英国的牧师们在一起把欧洲的那边的欧洲的我也去啊，所以我做的是这个比较是做这个方面的事情哈，不是说只是去一个地方宣教一下，但是我也去了哈，这个中间也有，那我就发现这个教会啊，这个我去这个地方去牧会，我刚去的时候他们请我去牧会，我就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哈，我是一个宣教的人，来这个地方是我的 local mission。你们还让我做宣教工作我就可以做下去，你们如果要我做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头栽进来不准拔起来的啊，那么你们找别人啊。那个第一年他们都咬牙切齿的忍耐啊，我还是去宣教啊，我还是做很多宣教事工啊。第二年他们就说哎呀牧师啊，我们这边需要你在这边呢、啊、我们这个就开始那个希望我不要动这个 就我在东区好像不爱他们啊，只爱别人不爱他啊啊。那你那个教会也不大了，这三百出头啊，但是你一个牧师也很辛苦啊。我就发现哈，这个早晨有人找你，中午有人找你，晚上有人找你，半夜有一天下大雪，那个雪大得不得了，那个在家里面，然后一个紧急电话进来，你只好去了，已经过了12点了，然后四个警察已经在那个地方，那个出事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做牧师啊，其实有的时候很辛苦的，早起的人不管你多晚睡的，晚睡的人不管你多早起的。是不是他们各有他有需要的时候，牧师就要到你面前来，好像是那个什么那个随叫随到一样哈。这个对这个牧师的印象哈，今天的教会还不清楚，不晓得牧师是干什么的哈。牧师其实是应该不管事的，真的，他们认为牧师应该每家去探访的。我说这种教会就绝对不会成长，为什么？真正的牧师把大家带起来，大家一起探访，要不然你怎么探访得完嘛？对不对？他们说哈，如果像以前的那个小教会哈，比较那个好的，一个牧师呢，平均一个人呢，一年应该去看3次。你300个人啊，就算100个家庭啊，你一天怎么样？3天要看一次，3天看一次，然后你还要讲道，你还要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这个牧师是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像那个刘弟兄，又会跳又会奔的，也受不了。到时候我告诉你哈，他一定就赞美不起来了，是不是？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定要带会众。后来我让他们这些执事们出去探访，给他们列了这个所有的整个教会的名单全部列出来，然后把他们分给这几个执事，他们就发现根本动不了，为什么？不晓得从哪里开始。训练平常训练的哈，都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一出门的时候发现啥都不会啊！因为读书读的是一回，训练一回事，出门是一回事。还有的说呢，我要去看人家，人家不要我来，那你来干嘛？你来干嘛啊？有事情到教会见面谈。家门都不让你进去，但是呢，他自己如果不让他去的话，他说啊，牧师要探访啊，教会要需要探访，当然需要，谁不知道嘛？你要探访的话，你也要怎么样子？你要改变了，人家看到你愿意让你到家里来，或者是怎么样子呢？人家知道你这个人可以帮助他，就到人家里来，是不是？真的，而且最起码怎么样？他看你不烦。最起码这个人还可以聊，还可以坐下来，最起码和你吃饭不会倒胃口，要不然你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就不去，那你怎么探访？那你说啊，牧师应该探访，牧师应该探访啊，是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牧师到处要走掉了？因为教会都是这样子嘛，自己不动，要牧师一个人动，真正好的牧师是全民动员，你知道吗？把大家带起来，成全圣徒，把大家带起来。让大家真正爱主，大家真正在神的面前跨出去，从自己的肉体的里面，从自己的限制里面，从自己的软弱里面把它扶起来，一步一步的，然后生命成长起来。当生命成长起来，爱主的心就慢慢起来，胃口就慢慢起来。然后你慢慢带他一点点带的时候，他里面怎么样？有一天孩子长大了自己就会爬了，孩子长大了自己就会站了，孩子长大了有一天自己就会走了，对不对？然后有一天跑起来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生命的自然现象，大家都要长啊，大家都上地上爬的话，那怎么办？一个人 babysit 300个人，开什么玩笑啊！你不想活的话，你就去试啊！我从来不上这个当啊！而且我在那个缅甸哈、缅甸的，我去宣教的时候，那个背啊，那个我去偷渡啊在我之前真的，因为缅甸的军区是要偷渡的你有缅甸的这个 visa 进去哈。军人看到山区军区看到还是会打死的。我进去了2个人，我讲的难听一点哈一个那个男的被石头打死，那个女的被强暴死掉，就是因为进到军区去。那我进去的时候也是要偷渡，所以就从那个山崖那边呢骑一个 motorbike， 其实就是脚踏车比较大一点的，根本不是摩托车。然后在那个地方这样嘣嘣嘣，没有路的地方嘛，在那个山崖旁边进去要离得近的话，你碰到军人就完蛋了，是不是？那我那个时候还很神气呢，还想拿一个那个 digital camera 一路上照一下。后来我发现两个手抓住那个后面那个东西，我人就飞起来就这样飞啊，这样。你以为在平地上上上下下你可以预测那个地方啊，你以为要上的崩下来，你以为他要上去的还在往下，那个被咔啦一声就折掉了，那个 yoke 里面破掉了， 啊，然后就整个人几乎就瘫掉，那个脚就不能着地，一站起来就倒地上，这个脚一个脚完全不能着地啊，就到这样子。那是08年啊，所以我在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哈，啊，教会大扫除的时候，我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哈哈，弯腰的工作我不做哈，拍肩膀这些事情我可以做哈，你们好好干，我为你们拍肩膀，为你们祷告，那弟兄姐妹做得很开心了，只要我在就好嘛，对不对？所以我这几年牧会下来，我也发现哈，主让我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真的。你去牧会你才知道需要谦卑，要不然的话你怎么和人家在一起啊？那弟兄姐妹们哈，每一个都是神的羊。以前呢做长老的时候，就要好好干，来好好努力啊，你不知道，就像我刚才那样子啊，那个是长老讲的话也没错了，牧师也要讲了。但是做牧师的时候你就发现哈，你要把他抱起来，他哭的时候你不能说哭什么哭啊，你要抱起来先给他拍拍啊，肚子饿的先饿啊，然后换尿布的换了，然后那个受伤的哭啊，然后再好好好好喊他讲话啊，不哭了啊，现在怎么样，以后要怎么样，要小心不要摔跤怎么样，一个一个要来的啊，因为都是神所爱的羊啊。所以做牧师真的不是人干的，你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你 forget about it。 我就发现我这个耐性哈，去做牧师以后发现哈，简直是啊，太可怜了，真是咬牙切齿的做牧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真是不是人的天性。嗯，这我办事情很能干的。我们你看，若哥教会从17个人开始到2000多人，最多的时候将近2500。我那个时候大内总管一把抓，所有的事情后面没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了。全教会哪一个牧师长老不懂的话来问我，就是最后的答案。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想5年到10年。计划的好好的，然后开始培养人才，开始预备金钱，开始做计划，然后到最后一定要做好，无论是建堂，无论是开展什么东西，这样每一样事情都是这样在神面前，而且一面祷告一面做，但是去牧会以后就发现哈，主真是哈让我们学功课，所以我实在是很体会哈，做牧师的痛苦，好牧师不容易哦，没有好的同工，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活得下去。若哥教会我觉得为什么很有福气呢？因为有这么好的长老在。这个真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牧师最好的助手，因为我能够体会牧师的需要，而且牧师不能做的事情长老可以做啊，牧师不能讲的话长老可以帮忙做。所以若哥教会的牧师们哈，进到若哥教会以后没有人要走的。黄子江牧师当初那个 boss 的那些坏蛋们哈，要去挖他啊，因为他 sabbatical 过去帮忙去 Boston 去帮忙 Lexington 那边帮忙。后来于培新你听过没有？这个是个老油条啊，不要告诉他。他们不知道怎么想办法打听到我们黄子江牧师的薪水，给他加了3万块钱，要把他拉过去。黄子江牧师一口否决掉不去，然后他这个于培新脸那么皮那么厚还来找我，哎呀，你们那么多牧师放一个什么关系嘛？我说你不但是以这个以冤报德哈，还我们两个都姓于啊。我说你这个鱼怎么那么滑？我们那么多牧师，你怎么找这一个？我们有很多年轻的牧师嘛，但是黄子佳是主任牧师啊，拉这个给他3万块钱不去。我们还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呢，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那个地方就喊我说：“哎呀，这个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牧师啊？你们教会以前来的一个牧师啊，我们要请他进来做我们的主任牧师看。”他说：“若哥教会把我薪水减一半，我都不来。”为什么？因为同工们呢、啊，让牧师们怎么样，可以全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有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没有一样需要管的，弟兄姐妹全做了。但是所有大小事情呢，他都可以做决定，他都知道。后来我说长老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了？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但是我全部都不要做，因为弟兄姐妹全部做好。我教会的宣教，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没有一个州不去的，没有一个，几乎很多地方都去了。短宣队我在最多的时候一年去了18队，对不对？很多的事情那个麻烦得不得了，我什么时候办宣道大会，我什么事情都不需要知道，我只要请讲员就好了，别的事情弟兄姐妹全部都办好了。为什么？全民皆兵，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负起自己的责任，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坐冷板凳的，没有一个是坐礼拜的，都在神的面前参与服事福音朋友来到教会的里面就是为他祷告，关心他，爱他不给他压力，但是呢让他看见，让他心中产生炫目，然后呢积极的鼓励他然后让他尽快的能够受尽归在主的名下，那教会就居然就成长。那借着教会的小组， 教会的福音就在小组里面开展，明天下午要讲这个。当初我们若个教会其实还刚刚才一年多的时候，神就感动我成立小组聚会。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小组，他们说哦，这个叫 self group， 哦，我说 self group 搞了个半天哈，后来隔了很久我才知道，他们讲的是细胞小组 cell c e l l， 我讲的是 self s e l f 差三字呢因为我根本没有 idea 什么叫做小，只是神感动我，我在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要成立这个。因为弟兄姐妹们的信仰是在生活的里面每一天连续的，不是只有在礼拜天，不是只有在团契的礼拜五，或者甚至只有礼拜天，更不是只有礼拜天，而是每一天的啊！神感动我做这个事情，然后从那边开始，从我家开始成立第一个小组，然后隔了半年变成两个，第二年变成六个，再来一直下去，我教出去的时候已经六十个。所以这个教会的成长，这个小组很有关系啊！小组就面一面一面的向外成长。我也希望你们教会哈，做一个怎么样的，我认识主，把主介绍给别人的教会，不要再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已经做得够久了。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了，就是了哈。希望你能够怎么样的，好好信主啊，做一个怎么样子啊，认认真真的基督徒，天天成长的基督徒啊，扎扎实实，比你做学问，比你做上班还要认真的基督徒，你就发现了哈，你要经历神的大能和神的奇妙。不要做一个老油条的基督徒，绝对不要做啊！你心里不要，你心里也不要去想谁做你的老油条的那个想象，不要想象力哈啊，不要去想别人哈，好好的加油，好不好？真的啊，这样子来任何一个牧师都好，你们也是需要牧师了，要牧师能够在这个地方多花时间，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照顾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而且牧师来最重要的东西怎么样，把大家的潜力带出来，把大家中间的人怎么栽培出来，这些人怎么样能够照顾中弟兄姐妹的需要，各个方面都照顾到。真的，无论是老年人的，无论是年轻人的，无论是有孩子有病的，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啊，各个方面的话，教会就都有人。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你再怎么忙着累死的这些20%的啊，你照顾不来那80%的啊。他是怎么回到这里来哈？人们欣赏耶稣的博爱，但是世界越来越多的仇恨。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学习做好人做好事。很多人来到教会喜欢听丁登山宝训的伦理学，却发现呢完全做不到。很多人喜欢听到教会的这个护教学啦，这些辩证法啦等等，但是呢，虽然理性方面可以辩论有逻辑，但是呢没有力量悔改。今天很多的教会，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今天这样子的缺少传福音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常常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责备人对和错，教导人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东西不该做，好像在教导一个道德啊，叫人做好，但是却不给人家力量。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逻辑一些神学，给人家知识，但是却没有真的认识神，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很空洞啊。我在有些教会问一些人，你为什么不去聚会，他说我为什么要去聚会，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也不是一些读书也读不好，做事也做不好，但是在教会里面久了做同工啊，教会有没有牧师，所以他讲道，对吧？然后讲道的时候专门骂人，专门骂人，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嘛，对不对？然后进入那个圣经的教导呢，虽然好像是就是道理教导人，但是教导人到最后变成骂人，所以有些人说我凭什么来这边听你讲这些东西，而且又讲不清楚。如果要讲真理的话，也讲得死板板的，人家听了一点都不受感动，冷冰冰的啊。那教会你不能怪这个世界，哦，这个世界背你，你要干什么，你自己不好好干嘛。今天教会里面所有服侍主的人都要更认真的去追求，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还要祷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起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求主宝血遮盖，我们都需要每次靠着主的力量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口才和经验，绝对不是的。若是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教会一定要向主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基督不可能像基督啊！大家不转向基督，我们不可能学得来外面的啊！所以不是道理层面的知识，也不是道德层面的教训啊！所以教会里面呢啊，是真理，教会的里面呢是生命啊，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义人，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哈。这个其实今天的地上人已经不管这个问题了哈， 充满了诡诈恶欲哈，这是一个事实哈。啊，除了基督十字架，别无拯救。而且呢，人人都有死时候，且有审判，这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实哈。那么今天的人常常不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呢，真正重生得救呢，我们是可以怎么样的啊？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活在最终，生在最终，将来死在最终啊！这是一个啊，这个世界的结局，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来面对的一个挑战哈、啊。我们把福音要传出去哈、啊，他为我们救赎我们哈 啊。今天我们软弱，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啊，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基督也为我们死哈。所以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刚强，并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爱神啊，都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哈。今天基督徒对十字架的认识啊，有的时候疏忽了。我们认为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受咒诅啊，耶稣基督啊，这个解决了罪的问题 ，That's it 啊。但是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我们疏忽太多了。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才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咒诅的啊，十字架，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我们在神面前的下场，其实就是十字架。啊，这一个层面哈，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常常很少放在我们身上，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是处，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功劳，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可夸，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绝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自夸的，啊，我们也没那么了不起，让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缘故哈，好像我们那么了不起，不是，那是因为神的属性，神的爱啊。那神就是要审判罪恶啊，所以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呢啊，是一个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神面前啊，若是得罪基督的时候，我们等于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我们亏欠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知道，十字架所带进来的不是罪得赦免而已，而是十字架带进来的是要让神的荣耀能够透过十字架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十字架的记号在我们身上，就是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不让我们再留在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主啊你赦免我的罪，这是我们得罪神的事情。我们固然每一天需要认罪悔改，但是我们更需要让基督的荣耀，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呢，能够活化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层面我们是需要继续往前走啊。啊，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得生命，因着基督我们得和好的丰富的生命，我们得好，我就不继续讲了哈。那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基督这个救赎，还有基督的超越呢等等哈，会提到这个哥罗西书啊第一章的12节到22节的基督论啊，他这个地方讲到七个方面哈，无论我们得拯救、得基业、得国度、得救赎、得赦免、得和神富豪、得见神哈，都是在这个里面丰丰富富讲到的哈。那么再说了，刚才这些无论怎么样子，圣经的神学和教材都是别人的，我们看书看书再怎么看，我们也不会像基督啊。我们这一年下来听到听一年，若是我们不立定心智和神和好，我们也不会像基督。认识基督必须先来到他的面前啊，然后亲身靠近他，住在他的隐秘处，我们慢慢成长，生命慢慢成长，认识主是在主的面前面对面的看见主，然后慢慢认识他，慢慢成长起来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缺少与神亲密的生活，我知道时间快到很快就结束了哈。这个我们要自己转向神，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把心转向神，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的心若是还在主之外啊，哪怕我们的事工做得再好，哪怕我们再下定决心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够好的时候，他不是我们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我们的唯一所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真的活出基督来哈。所以不是外面的，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被造者，我们要认识这位无限的创造者呢，不是凭着我们的有限，而是呢凭着他所给我们的一种需求，永恒的需求呢，在他面前来寻求他哈。我们不要做现代的法利赛人啊，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们只懂道理，只懂圣经，但是他们的心在神的面前经不起查看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有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哈。 那么耶稣自己讲他的七，耶稣说我是谁，我是谁哈，我就不去讲他了哈。时间过得很快啊，我很简单的也讲几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耶稣是你我的救主，满足我们，能够让我们胜过罪恶审判。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满足我们永远的需要，让我们得到永恒真正的生命。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满足我们智慧的需求，不在黑暗里面摸索，我们人生有一个方向，我们知道活着为什么。他是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他是基督，是永远的王啊，他要永远做王啊，这些都在我们生命当中。下面四件事情呢，我就结束了哈。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说要认识耶稣呢，就在这四件上面来认识。因为在主的话的里面来认识他，在圣灵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面对面朝见神，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在神的爱中来认识他，然后我们天天的生活在里面来仰望他啊，这是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真理各个方面和神的关系、生命的根基呢，都一起的成长。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途径。这个四个方面呢，都是不可少的啊。我知道这个每一个都需要花时间。我曾经每一个用一个专题讲一个礼拜不止，有的讲两个礼拜啊。这四个专题就可以讲两个月的时间哈。那让我们真正怎么样子实际的去操练啊。那么真理这个方面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啊，整个圣经呢基本上来说啊，就是神的自己的发表，然后我们要去遵循的成为我们的生命啊，然后能够让我们在神的话上不断的生根建造啊，然后在圣灵里面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去祷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祷告，但是若是你跪得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现象，圣灵会让我们祷告会慢慢改变，改变慢慢的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意思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欲求祷告，会为我们自己外表的需要祷告，会为着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祷告，会为着我们的需要祷告神。但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当神的爱触摸我们，当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悔改的时候，慢慢神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得到力量的时候，我们所求所要的就不一样了。慢慢慢慢就照着神的意思去祷告了，慢慢慢慢我们就明白神的意思了，圣灵也会把神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呢，慢慢就开启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开始慢慢改变，所以外面的万事就互相效力呢，让我们怎么样子啊？每一个环境的里面都能够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得益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圣灵的祷告当中，然后神的引导当中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我们就在这里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就在祷告的里面认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道理会过去哈，时间很快过去哈，但是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生活今年开始建立起来啊，我们回去好好读圣经。你们若是没有天天读圣经哈，有很多网站上面很多很好的东西，很简单。以前我在那个教会有个弟兄发明一个叫做Bible 圣经365简写的圣经365，就圣经365天，他每一天呢，你进去以后呢，他就会给你三章或四章的经文啊，你看完之后呢，就按一下确定，他那个本来绿色的就变旁边这个绿的打上去了，所以然后一个一个就上去了，所以你每天呢就照着这个读，读到年底呢，正好一年一遍读完啊，就在你的手机，在你网上都可以，你到那个 app 上面去 download 圣经365。就下来了，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读经的啊，没有说这个新约跳旧约跳诗篇跳箴言这个给你配啊，那个像我这种懒人都很难去 follow 哈啊，我宁愿就是圣经这样子读。我今天跟那个吉米哈在讲说，我在国内有一个团队哈，他们年轻人读圣经哈，去参加圣经班哈，一天要读30个 chapter， 一天读30章圣经啊，礼拜六礼拜天去服侍啊，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读30个 chapter， 这样两年下来让他们圣经底子建在这个地方。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不太读的，你要认识基督啊，你都不知道耶稣像什么样子，所以你也像不来啊，一定要在真道上 下功夫，要去遵守主的话啊。所以当主的话，你知道吗？主向我们常常加的圣灵，常常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好几次圣灵改变我人生的大方向，就是因为圣经向用神的话向我说话。若个教会要成立的时候，就是神向我说一句话，然后我就知道神要做事情。那句话是什么？岂不知我要做一件新事，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句话也成为我一生在宣教的里面也是一样，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因为他就是活水的泉源，他在哪里沙漠就变成泉源，他就是生命的道路，在哪里走出一条路来。所以去服侍主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带着应许，而且他就做成了。所以这个教会现在并不是一个那么大的教会，但是在全世界服侍主，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全世界跑，我这边完了以后要到缅甸去啊，不是到军区了，这次不是到军队去了，有300个缅甸的传道人啊，还有少数的神学生，他们每年有一个培训，今年请我去讲啊。所以我觉得去帮助传道人是我现在最愿意帮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没什么资格，就是生命的经历，还有圣经的学习，还有一些服事的经历，还有最重要一个年龄大了没有白过啊，所以去可以帮助他们这些年轻的牧者哈，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继续服事主啊，坚持主所给的意向，然后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哈，能够为主站住啊，然后在这个时代能够合主怎么样子做陶铸许愿的工人。所以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说，圣经就是下功夫。我在中国大陆大受欢迎啊。哦，对不起啊，原谅我再这么讲哈，啊，我和红姐不一样，我以前是走地下，她走地上，早年了啊，听不懂就算了啊，后面的听不懂没关系啊，啊，所以我从来不让人家给我录影，从来不给人家给我录像啊，因为怎么样子，我都是进到穷乡僻壤，进到那个家庭教会，进到很多这个地方去，那这些家庭教会的人哈，他们也请外面的神学院来讲道，也请这个有名有姓大人物来讲，像黄教授一样也请的哈，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呢，他们要试着看，第一个看你圣经是不是真的熟，你打开圣经念的话，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根本不打开圣经，哗就这样背，而且一个字不错，哦，他说这个人不错，和我们一样，早晨5点钟你跪在那个地方和他祷告了，一祷告2个钟头呢，你也真的是真的和他祷告，然后活着的不得了，跟他一起活着，他说这个人有生命啊，所以他才接纳你啊。要不然的话你给他来个公祷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给他祝福祷告，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是讲员，你知道吧请他来讲课这个可以了，但是但是你又爱他，你又关心他，你愿意和他一起。所以我去中国宣道的时候，我就学习一件事情，一天吃2顿就是因为他们很穷嘛，只吃2顿。所以我早上去的时候啊，他们说老师给你偷个吃药，给你一个牛奶3个蛋啊，我说不要啊，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他们吃几顿我吃几顿啊，我就这样。但是别的老师跟我在一起，我说你管他们就好，不要管我就是这样子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国内的这些领袖们对我爱得不得了，我打一个电话于老师你来啊，干什么对我好得不得了但是再说吧，后来主就因为我太爱他们了，主就把我带走了因为我本来想住在里面而且到大西北去，到穷的地方去，我说那些上海北京那些人多得不得了，对不对，我偶尔去一下就好这些穷乡僻壤没人去的少数民族中间这些人才需要去的，我就去，这是我所想要去的。所以欧洲我平常不太去的欧洲太舒服了，去那边干嘛让那些传道人去好了让那些什么神学教授去讲好了，我们这些人到工厂去就好了圣灵里面祷告，这个太重要了。你如果要真的好好服侍主，你没有一个好好的祷告的灵修生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生活，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在仇敌面前站不住，真的站不住。教会里面如果缺少一般真正祷告的人，这个教会再怎么样子不会站得住，真的，人走一批人来一批然后自然成长到最后的话就自然凋零你真的在神面前有一般人好好祷告的话，这个教会就开始怎么样子把认识的基督活出来像耶稣。人家来到教会看到一些人，这些人真不一样这些人看到他你就愿意像，你就愿意怎么样来教会真的是这样。我没有时间细讲了，时间到了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个地方有 五个问题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God is for us, who can against us? 这句话太宝贝了 神把他儿子都给我们了，岂不把一切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谁能定我们的罪？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啊，这个就是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啊。这个爱我没有时间讲了哈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外面的患难、刀剑等等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我也经过，没有一样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算是少数带着锁链侍奉神的人啊啊，这个但是呢，没有一样可以让神的爱与你隔绝。我们的主是又真活的神，我们没有经历这些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敢。你经历这些以后，你就发现都是祝福。我们今天损失太多，因为我们环境太好，我们太平安了，我们太门保守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试炼，我们也不需要难处啊，因为我们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啊。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不单单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啊。然后这五个问题哈，神就帮助我。最后一个，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我年纪越大，越觉得我是靠着神的怜悯过日子。我现在比较体会，以前我看过一个属灵的伟人，到台北去讲道，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啊，慕名而去跑去，哇，很多人这些听说这个海外来的一个大大有名的一个老人家来讲道哈，哇，大家都跑去听他讲道，我也去听了。这个老人家身体不太好，有这个椅子正在坐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不舒服。他就讲到一看他别的话我全部忘掉了，中间有句话他讲说，他说我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我这个人信主年龄大了，失败多了，所以恩典多了，就是主的怜悯多了，我今天也能够讲这句话了。今天是靠主的怜悯，靠主的怜悯，再什么样难成的事。我看到你们年轻人哈，真羡慕你们啊！不是你哈，你也很年轻了，但是我看的是你后面哈。不，他是比我有朝气了，那没话讲。但他等于是教授嘛，和学生在一起哈，啊，那个啊，我常常和传道人在一起，所以自然就变得比较辛苦哈，就比较辛苦，像传道人很辛苦的哈。所以你们这边以后来牧师的话哈，不论是谁哈，啊，好好跟他一起干，不要要他一个人做，要他一个人做你是不负责任、没有爱心，对不对？一起干，啊，好不好？然后他要带着你们干，如果他不带着你们干，他也不是好牧师。啊，有些牧师自己忙死忙活，忙到最后忙死掉的，也不是一个好牧师。为什么？因为没有智慧嘛。啊，神给我们的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是他一个人全部尽光了，对不对？他自己一个人尽光的话，他也做不好嘛。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哈。所以啊，很简单的事情，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肉身的软弱，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的，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像耶稣，也就是成圣的过程。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成长，但有的人成长，有的人不成长。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有些人就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神给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有一些就自己承担了，有一些就慢慢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今天，怎么样子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今天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没有一个机会比今天还要宝贝。昨天就过去了，明天你不知道干嘛在哪里，今天就是好机会。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侍奉神的好机会，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都是我们胜过自己的机会，都是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的机会。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每一个今天都是祝福。阿们啊！我再不下来你们都阿们不出来了。 OK 差不多了啊，所以最后呢，这个从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你们回去自己可以看啊，哥林多彼得后书第一章，对不起，讲到神将一切关乎生命虔诚的事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哈，让我们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下面这个难字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什么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今天不要再被你自己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性情哈所欺骗。我们得救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都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你已经胜过你原来的性格，不要再以为你改不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软弱的可以变为刚强啊，害怕的可以变为勇敢，孤单的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不敢开口的可以怎么样，站在人的面前传主的道，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不断成长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下面那个蓝的我们再来练，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先懒不结果子。认识主是一直成长的，不断结出果子来的啊，所以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哈。所以这是结束的一章，我们和主的关系如何决定我们多认识基督，天天日日亲密的深度决定我们更多像基督，决定我们生命多新鲜，决定我们家庭多幸福，决定我们侍奉多得力。今天我们的信仰若是对我们的家庭没有帮助的话，我们的信仰值得去我们自己去认真的去思考哪里出了问题，同意不同意？对啊，若是今天我们的生命不新鲜的话，我们对主的认识也出了问题。若是我们今天侍奉没有力量，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的考验。所以刚才讲的是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所以就和大家这样子分享。对不起啊，今天因为这个 flu 哈，虽然发烧好了，但是头脑还糊涂的啊，尤其被他一摇摇糊涂了，所以很抱歉哈。那我们做个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教会是你所爱的，主，我们也都是你所救赎回来的。主，我们正是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常常是何等的刚硬，也在你的面前我们对你是何等的冷淡。主啊，怜悯我们，不让我们只是在道理的层面在这里要求。主啊，也不是我们只是在外面的知识上面在这里装备。主啊，让我们和你的关系上能够真正的悔改，我们爱你的心能够更加的单纯，让那起初的爱心，起初确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都越加的坚固，也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路上不断的成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你，多而又多的认识你，主要在你荣光当中不断的认识你，主要直到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基督的荣美，让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的形象，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的同在，让教会的里面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基督的所有的恩典都有形有体的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让你的教会成为彰显你荣耀，彰显你丰富，彰显你祝福的所在，让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看见耶稣，让我们回到生活的里面去来经历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